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胆子大还是胆子小的人呢？我们形容胆小的人是胆小如鼠，形容大胆的人说他胆大包天。其实这两个形容词我觉得都带有一些负面的。如果胆小又怕事，那可能处事的态度就是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。这样的人生观当然是会比较消极的。但是如果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却是没办法思前顾后，而且有勇无谋的话，那么这大胆呢，也并不见得会带来一些好的结果。而一个神的儿女基督徒，我们胆子到底应该大一点，还是我们要保守一点呢？相信透过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，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大胆，并且我们也可以勇敢地去面对改变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确信、把握、大胆。经文在诗篇第118篇1到9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8篇1到9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118篇1到9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亚伦的家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敬畏耶和华的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在那帮助我的人中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人。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王子。确信、把握、大胆。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这是蛮有确信的话语。罗马书第8章31节其中说到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创造世界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站在我们这一边，不管谁抵挡我们，有神站在我们这一边。这也是蛮有把握的话语，我必不惧怕。当我回顾过去的时候，我看见神在一路上每一步都眷顾了我。 当我看着现在，知道他与我同在；当我展望未来，我知道他在我前头，他在我四周。他应许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我的回应是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最后，这也是大胆的话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换句话说，要敬畏神，而不是惧怕人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，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我们如果敬畏神，就不需要怕任何人。敬畏神的意思就是爱神，崇敬他，尊重他，敬拜他。默想神的话。无论我们的经历有多么的艰难，主在我们身旁，你无需害怕过去、现在或未来，或任何人所能做的事，因为我们敬畏神，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他必定要帮助我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在急难中求告主，主就应允我，带我到宽阔之地。有你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人。我的主啊，赐我一颗敬畏你、专心倚靠你的心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《对我说话》。
没有一点的怀疑，思想着你的话语，有圣灵带领，用心灵从你而来的声音，生活的一切忧虑全部都交给了你，有什么能够与你命相比，荣耀颂赞都属于你。求你对我说话，你的声音安慰最深的伤，你的话语带我走向前方，面对未来不用再彷徨。主啊，求你对我说话，你的生活的一切忧虑全部都交给了你，有什么能 说话，你的声音安慰最深的伤，你的话语带我走向前方。面对未来不用再彷徨，主啊，求你对我说话，你的应许不改变的力量，在黑夜中指引着我道路方向，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你希望自己能够改变吗？还是你天天希望你身边的那个人可以改变呢？要改变确实不容易，尤其是改变别人，但是改变自己绝对是可能的，虽然也一样不容易，但我们可以不断的操练，练习，练习，再练习，绝对是有盼望的。让我们继续来点燃改变，来看看是什么阻止了你面对改变呢？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汝京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，心理专家教你重新架构正向思考，取代负面自我对话，帮助你提升自信，改善关系。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自我对话是有毒的，但是我们却不自知，还是每天用这样有毒的思想来喂养自己的心思，这真的是要不得，我们必须决心去改变它。今天我们看到第六章，点燃改变，什么阻止了你，第二个部分。重构就是重新架构，是改变自我对话的强大工具。重构你的自我对话，就是给予它一个实际的平衡与正向的重点。可能你经常对自己这样说，我的工作问题很多，真的很难解决。你可以用正向的方式重构这个自我对话，就是加上一个重点，我乐在工作中，我知道问题在哪里，给我时间，我可以处理的。可能你常这样说，今天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，真希望情况渐渐好转。这可以改成，今天有今天的挑战，但一如以往，我撑过来了，我可以努力使明天更好。如果你常告诉自己，钱在我身上总是留不住，我很想存钱，但我总是把钱花掉，你可以重新架构，告诉你自己，我努力赚钱，我可以学习每次领钱时先把一些存起来，过一段时间后我就会有存款了。如果你告诉自己，我真是邋遢，屋子永远是乱七八糟的，这可以改成，我正在学习保持整洁，有些时候这地方看起来蛮整齐的，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。操之在你，思考如何改变自我对话之际，摆在你面前有几个选择，让我们逐一考虑。你可以一开始就使自己泄气，强化那些负面的自我对话。你可以说，何必尝试呢？既然已经根深蒂固了。或 或者你可以把改变自我对话视为成长和改变人生的机会。你可以发现不同于那些自我对话的例外，然后强化那些例外。如果你选择尝试，改变就会发生。事实如此，很快就能改变吗？不会，那也是事实。思韵道在他的著作《在冬天以前来》这本书中写道，真正的改变是缓慢的，是一档而非加速前进。有太多基督徒因此灰心而放弃。其实就像滑冰或滑水，或是掌握某种乐器，都必须摸索到某些窍门，加上每天的训练锻炼技巧，才能够驾轻就熟。要打破你经年累月建立的惯性模式，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立即的改变不但罕见，而且若是有也是骗人的，一点都没错。改变需要时间，而且会很费力、很痛苦、很困难，且令人灰心。我们的文化不喜欢慢这个字，我们想要立即见效。可是论到改变你的自我对话，没有立即见效这种事。你知道改变这字眼是什么意思吗？意思是变得不同，指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或方向，用另一件事取而代之，从这个转变到那个，经历转化变迁或取代。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把改变视为负面的，似乎暗示不如人、不胜任和失败。难怪那么多人抗拒改变，谁想要自卑感和不能胜任呢？但是想想另一种选择，不改变的代价是什么呢？改变就是成长。对一下这些字眼，你有何反应呢？扩增、发展、扩大、增长、补充、延伸、成熟、进阶、花苞、进步、蓬勃、结果、繁荣、茁壮、享受、兴盛、开花。以上每一个词都是成长的相似词，形容正向的改变。绝大多数人对成长一词的反应远比改变这个词正向的多。然而没有改变就不会有成长。圣经教师华伦·威斯比在一个广播节目上说到关于改变，他说，我们可以从改变中获得益处。任何真正活过的人都知道，没有不成长的生命。当我们停止成长，就不再积极生活，而开始消极地活着。但成长必有改变，改变必有挑战，人生是一连串带来挑战的改变。若要成功，必须成长。乔瑟·肖尔他是这样说的，人在很多地方都跟树木很像，并非站在那里不动，而是不成长就死亡。一棵树的根部受阻的话就会死掉。当我们选择让生活环境阻止我们成长，我们的精神灵性便会死去，最后身体会死亡。神的创造就是如此。牧师、医生和心理学家穷毕生之力试图帮助已经选择停止成长的人与机构。为了使改变发生，必须练习、保持练习、再练习。前面提过的字眼在这里又出现了，就是练习。有些人在专业上一步步爬到顶尖，有些人却不行，原因就在这里，不只是由于未经琢磨的基本才能而已。想一想柯尔云在《天分被高估》这本书中指出的，无论在音乐界或体育界的杰出人士，他们比同侪成功的因素并非天分的差异，而是练习。纵然天赋高于平常人，才华洋溢，但光凭天分是不够的。若要领先群伦，有了天分还要加上持续不断的练习，要下苦功很不容易的。研究显示，使音乐家或运动员超越平均水平，进到比一般更优秀的程度，继而达到顶尖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练习，刻意的练习。你知道练习是怎么回事？你我都有过经验。我从小练琴，练习了10年，有些日子我专心练习， 情谊就有进步。有些日子我只想应付应付，练习时间在那里看着钟做白日梦。刻意练习是为了求取进步而有计划的去做。在大多数的行业里，有计划意思是找另一个人监督你练习，好比老师或教练或辅导或良师益友，他们能看出你看不到的，也能针对练习提出改进的建议。科尔云在书中描述道，很明显的，没有老师或教练从旁协助，想要达到优异的成绩是极其困难的。尤其在初学阶段，对于该项目的表现若没有清楚的定见，就不可能知道如何选择最佳练习活动，或纯粹由于体能因素，例如体育项目，或由于深入的心理因素，很少人能诚实又清楚地评估自己的表现。就算能够，以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，并无法为自己设计最佳练习活动，那种能把我们推向顶尖之路的练习，除非我们对于这领域的最新最佳方式知识广博，但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那知识。这道理也可以应用在自我对话上，不要独自奋斗，务必找人从旁协助，无论是一位可信任又有见地的朋友、辅导、配偶、老师或支持你的人。刻意的练习意味着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也表示加进强度练习的要素。改变自我对话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找出健康而实际的思想并练习，但只练习一次是不够的，因为那些有毒的旧思想根深蒂固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新思想重复几百遍以上，才有可能真正彻底改变思维。但这仍无法与已经说了几千几万遍的旧想法相提并论，听起来太艰难而想直接放弃吗？且慢且慢，请记得这是可能的，有人做到，而且非常成功，这方法是有用的。刻意的练习也包含持续收到反馈，你需要看见，努力就会有所不同。当你练习重构正向的自我对话时，要留意自己情绪和行为上的改变。把可能对你有帮助的人列出来，就是会倾听又能鼓励你的人，对他们说明你需要什么，描述你正在做的事，请他们给你诚实的反馈，同时强化你的改变。刻意练习是一件劳心的事，但却能扩张你的脑力。你将费力地违反大脑习惯的方式朝反方向拉，旧的思考模式需要当场丢弃。有个方法是把你要丢弃的想法写在纸上，然后把纸揉成一团，或丢进垃圾桶或烧掉。另一个好方法是本书的练习方式，写好后跟你的帮助者谈一谈。不要期待你会享受练习，练习并不好玩，是费力的工作。有时候你甚至怀疑练习的效能，但是你要盯住长期的目标，不要放弃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。来听这一首《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》。
都是担心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，我拒绝控告甩开好难
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，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，自己很糟糕。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耶稣是我中宝，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，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，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，满怀感恩明天更容易。
今天从正向幸福学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六章，点燃改变，什么阻止了你呢？你能改变吗？可以的，但是要练习，练习，再练习哦。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第六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，我拒绝控告甩开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。